礼拜天中午，刚刚经历了一场冬季风暴的旧金山天气晴朗，为当地民众隆重庆祝9000万中国民众退党的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天时。数百名居民在旧金山中国城举行游行和集会。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北加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以及著名评论家、法轮功学员纷纷发言。与会者指，20年前从东欧开始，东欧前苏联的民众勇敢地赶走了共产党独裁统治，现在北非的独裁政权也相继垮台。从2004年九评推出至今为止，已经有90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显出摆脱独裁统治的决心。曾在大陆因为练功而被酷刑加身的法轮功学员韩女士，刚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她以自己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监狱中受到的刑罚，揭露中共编造的人权最好时期的谎言。
共青团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我就去找团支书啊，我说那我要退团，他说你不能退团，你只能等到你28、19岁的时候才能自动退团。其实共产党在大陆呢，可以说是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大家都在唾弃他，但是大家他不知道怎样，因为他在党文化下被浸泡大的，所以他要脱离共产党，他不知道怎样脱离共产党，怎么样解体共产党。
他认为大纪元发起的退党运动给觉醒的民众提供了渠道。法轮功天国乐队参加了游行和乐队表演，集会的民众还表演了传统的中华武术、舞蹈以及相声，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新唐人记者刘芳、安琪，加州旧金山的采访报道。
多伦多市的民众在上个星期六于中区唐人街举行了一场声援9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活动，让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几十名退党服务中心的义工沿着斯巴丹拿大道一字摆开了各种劝三退的标语，同时也向过往的行人们发放劝退党的资料。有人当场就以真名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民众表示，退党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中国共产党就是越来越腐败了吧，一些贫富差距那么厉害，大多数的钱都是在一些富二代啊，一些官僚的手上嘛。退党我觉得是很正常，就是一种民愤的表现。
从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九评共产党社论引发了退党大潮以来，中国人三退的速度越来越快，很多人对三退义工的态度也从不理解转向了支持。
有的人的话看到我们在这儿发天冷了，他们还主动三退了，然后还去给我们拿咖啡啊什么的，我们都很感动的。
为这些人都明白真相感到高兴。
多伦多退党服务中心还将举行声援9000万人三退的游行和集会。
近期，北非、中东多个国家相继爆发民众反独裁抗议，穆巴拉克等专制者下台。周三，大纪元时报在美国国会内主办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围绕埃及等国的独裁政权崩溃，分析其给中国民众带来的启示。
这些专制独裁的国家，这回反抗证明他们确实是纸老虎，包括中国的共产党，其实也真的就是纸老虎。
最近，北非、中东独裁政权纷纷垮台，中共也非常恐惧国内民众效仿，因此加大力度控制网络，抓捕国内异议人士，并强力镇压茉莉花集会行动。专家学者认为，这种恐惧来自于中共的统治完全没有合法性。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ally has no legitimacy with 95% of the people. 90% of the people just put up with them because it's easier than trying to complain about them.
专家认为，穆巴拉克等独裁政权垮台可以给中国民众很多启示。
咱们中国老百姓从这里头能吸收什么的经验呢？当然刚才讲的都是经验。第一，不一定非要有什么领袖；第二，最重要就是勇敢。
When the Communist Party has been brought to the justice, all those members who are affiliated with the party will be...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说，目前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经超过9000万，说明中共早已被国人所抛弃。那些还在中共体制内的官员，应以北非、中东发生的巨变为鉴，早日脱离中共，选择正义，退党自救。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people inside China who can stay away from the party so that, you know, they can be cleared.
这是新唐记者王凯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中国大陆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超过9000万。俄罗斯前总理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对此评论说，这条路中国人走对了。他认为中国人获得自由是迟早都会实现的梦想。
在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很多共产党员退党，导致了共产集权解体。如今类似的情景正在中国发生，已经有超过9000万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及其附属组织。
It means just smell of freedom started to spread over just regions of China. People would start changing overall just social life, public life, not only economy. It means you're taking a right track, right way.
卡西亚诺夫曾是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钦点的财政部长，隔年升任总理。1999年至2004年在任期间，他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缓解了通货膨胀，并使经济增长了近1/3。他认为，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人们享有自由才是最重要的。
I look at China with the desire and with the recommendation also to start getting just feeling of democracy, feeling of freedom. Economy is important, but not only. But personal freedom,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卡西亚诺夫祝愿中国人最终能够享受到自由和民主。
I wish just to feel more freedom and just to be respected by authorities. In this case, people in China would feel just really behave and feel as free people, not necessarily only when they are abroad, but in their own country. That's the dream, which I believe sooner or later would come as a reality.
卡西亚诺夫于2006年成立了人民民主联盟党，并成为该党领袖。他一直致力于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价值，以及俄罗斯的政治变革，尤其是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自由选举。新唐人记者李兹、李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受大纪元邀请，美国网络专家、西谷高级网络工程师、中国问题专家、六四学生运动领袖、学者和媒体界人士近日就互联网给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等北非和中东国家带来的抗议独裁统治浪潮，在旧金山湾区帕拉阿图市举办互联网与解体独裁统治研讨会，请看详细报道。
大纪元总编郭军女士表示，随着现代社会进入了资讯时代，互联网的发展普及对集权专制造成极大的冲击。网民通过使用翻墙工具、破网软件到海外网站自由浏览，开始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世界、衡量是非。
埃及的事情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我们怎么利用互联网，怎么样突破封锁，我们得到更真实的真相。
他认为人类的关爱、善心、同情弱者的特点都在互联网上体现出来，让他与独裁专制不共戴天。全球自由网络联盟突破网络封锁专家艾伦黄介绍，网络世界应该是没有国家的界限，目前最为通用的无界浏览、自由门、花园网、火凤凰、世界通破网软件，
是现在每天有一个 billion 的 hits， 就是每天，然后200个 million， 它差不多2亿嘛，这个页数就是被浏览，然后每个月呢有差不多有100万，其实是百万以上，好几百万的这个用户每个月一直在用。
这些破网软件在此次北非和中东反独裁中，让网络封锁和监控失效。89年六四学生运动领袖冯崇德表示，全世界受到专制压制的民众都会感谢翻墙软件，因为它给民众提供了更大的一个公共空间。现在中国大陆80、90后的年轻人很独立，更有技能，对外界了解更多。他认为与以往相比，中国更有希望。
同时就是开始要有意识，就是说中共这个体制必须要彻底的解体，中国才会有未来。所以有这个心念，然后再有了这样的工具，中共垮台就是指日可待了。
著名中国人权专家、原突破中共网络封锁的电子杂志《大参考》主编李宏宽说，北非的革命华人也不想缺席， 他认为中国的这场革命正在接近。
全世界所有良知的中国人希望中国走向民主，走向自由的这种一个公正社会，这些人如果都活动起来，抓住这个历史的契机，能够发出一些声音的话呢，我相信我们中国人走向民主共和的这个道路会平和一些，少流一些血。
与会专家们表示，互联网在未来政局和中国变革中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新唐人记者韩宁，加州旧金山湾区的采访报道。
中共一反常态，投票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第1970号决议，制裁利比亚卡扎菲政府。是什么情况让中共改变不干涉内政的态度，最后投下赞成票呢？联合国制裁的内容包括利比亚当局涉嫌反人类罪，与中共镇压六四学运相同，中共将如何面对呢？我们来看一看专家的分析。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2月26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当辩论制裁卡扎菲政府议案时，利比亚驻联合国代表发言，声泪俱下，恳求各国代表投票支持制裁，特别要求把卡扎菲政府送上国际刑事法庭。他的发言止住了中共代表所谓不干涉内政的论点，成为辩论的转折。中共最后也投了赞成票。
In the end, they voted for it, but I'm sure they weren't happy about it, and they were, of course, worried that it might someday be applied to them.
卡扎菲的两次电视讲话都以中共在1989年出动军队、坦克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为例，为自己镇压利比亚平民的行为做辩护。这相当于告诉世界，现在利比亚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1989年中共的所作所为。北京之春主编胡平认为，中共在是否投票支持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利比亚的问题上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如果他不投赞成票，那等于把自己和卡扎菲捆在一起推上被告席，成为国际社会的众矢之的。如果投赞成票，那等于从理论上承认了1989年天安门屠杀是反人类罪，应该被追究责任。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第1970号决议时，只谈到了三项制裁，刻意隐瞒要将利比亚当局涉嫌反人类罪提交国际刑事法庭这一项。专家认为，这除了表明中共还在欺骗中国人民，无意改恶从善外，也说明中共对反人类罪审判的恐惧。
Well, of course, they didn't have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1989 when the Tiananmen Square happened. But they do have it now, and I think David Matus and I have argued that what's happening to the Falun Gong community is a crime against humanity. If you want to call it a genocide against the Falun Gong community in China, and we think that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too.
中共从1999年7月开始，用各种灭绝人性的手段虐杀法轮功学员，已造成3000多人死亡，伤残无数，而且罪行至今没有停止。戴维·乔高认为，联合国第1970号决议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对其他做了同样事情的政府，比如中共，联合国也应该形成类似的决议案。
The Security Council or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or any of these international bodies to come in and tell them that they cannot continue to kill, for example, Falun Gong.
联合国第1970号决议的制裁内容包括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禁止卡扎菲和家人以及16名亲信出国旅行，冻结相关人员的海外资产，以涉嫌反人类罪将利比亚当局镇压平民的行动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庭进行处理。新唐人记者秦月、周玉林、黎安安采访报道。
台湾立法院和12个地方议会通过人权提案，什么时候能够成功挡下中共人权恶棍备受关注。旅美民运人士杨建立表示，台湾政府如果坚持议会的民意，就能够促进中国的民主人权。
旅美民主人士杨建立来台一个礼拜，带来新书，也对台湾关心中国人权的态势表达赞许。
有12个地方议会能够提出这样的这个议案，我觉得是非常重要。中共人权迫害这个记录的这个官员，世界范围内都应该给他一个制裁，给他一种威慑， 就是这样的这个行为是不能够被文明的社会接受的。所以我想呢，这台湾在这方面这个为对岸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坚持这样的原则，长期来讲对于台湾是非常有利的。我们可以想象，就是一个民主的中国对于周边国家，尤其是对台湾，它的这个意义是多么大，所以这种威胁会逐渐的放弃。
立法院和12个地方议会不分党派通过人权提案，要求主管机关不准严重违反人权情势的中共官员入境。然而，至今仍没有成功挡下任何中共人权恶棍。
也就是说，因为他太在乎中国的态度、中国的看法，所以他有些地方应该硬、应该强硬，他没有表现。比如说，中国有这么多的维权人士运动，支持这样的一个在联合国人权公约底下的自由价值。这样子才能够跟世界各国的一个价值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获得更多国家的一个支持。
政府的执行态度受到瞩目，从高雄市议会开始，各地人权提案陆续通过，5个月来受到美国、法国、香港的专家支持。民间的三部联盟日前再次提出近期可能来台的恶棍名单，其中并公布安徽省长王三运迫害人权的市政，要求拒绝他入境。新唐人亚太电视李晶晶、陈振祥、陈真，台湾台报道。
为了聚焦两岸人权，台湾民间近年有越来越多团体成立，立法院和地方议会的拒绝中共人权恶棍提案，5个月来也获得越来越多支持。台大法学院人权与法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严觉安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表示，许多迫害人权者在国际上受到追讨，台湾目前的态势虽然不成熟，可是正朝向相同的方向发展。
这种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的公民啊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去透过这个过程去揭露一些资讯是平常被我们所忽略的。
台大教授严觉安发起台湾守护民主平台，监督政府的人权两公约，对于立法院和12个地方议会拒绝中共人权恶棍来台，他说
一个压迫和残害人权的这一类的作为啊，可是他来台湾就是好像满面春风，我们就到处都欢迎他。对，也就是说我们太重这种政治经济特别是经贸方面的这种来往，而忽略了对人权这个重要价值的肯定的追求。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何必签订两公约呢？那两公约就没有意义了。
严重违反人权的官员争议来台，台湾目前虽然尚未成功把人送上审判庭，不过民间的司法行动、反迫害抗议和议会的人权提案三路并进，成了人权恶棍来台无法回避的冲击。
那台湾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但精神是一样，就起码是不欢迎你来。这些人竟然平常是在做很多打压人权，而且不是打压台湾人，打压他们自己中国人的这种事情。这种资讯的揭露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啊中国政权的一些特性。
响应人权提案，上个月民间成立对中共人权恶棍三部联盟，广邀各界搜集中共迫害人权事证。目前联盟已经向台湾主管机关提交安徽省长王三运的迫害事证，要求拒绝王三运的来台申请。新唐人亚太电视陈静娇、陈真，台湾报道。
在英国广播公司 BBC 宣布将于今年4月起停止普通话节目，美国之音则计划在今年10月停止普通话和粤语广播之际，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却宣布将持续增加对华短波广播业务，以满足中国民众对自由信息的需求。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总裁曾勇表示，如果 BBC 和美国之音停止对中国大陆广播，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他认为短波广播目前仍然是大量中国民众依赖于获得自由信息的窗口。
因为对华的短波广播不仅不应该停止，而且应该增加。原因是因为首先它针对的人群是不一样的，它服务的是中国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的居民，包括50岁以上的人。
另外，在埃及事件中，独裁政府一度关闭互联网，也显示出不可能任何时候都完全依赖网络。
所以多种的资讯管道必须同时并存，这里包括互联网，包括大规模的短波广播，也包括电视卫星。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统计，中国有4.5亿网民，还有7.3亿成年人口没有上网。 据中共政府统计，民间有5亿台收音机，相当一部分具有短波和中波收听能力。在中国，境外短波广播在民众中具有真实资讯的口碑，1964期间一时成为全中国民众获取真实资讯的唯一方式。曾勇表示，希望之声将尽其所能，继续承担以短波方式为中国人民传递真实资讯的重任。他呼吁，
国际社会如果真正有远见，真正有使命感的话，他们就必须明白，他们能为中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投资中国的资讯自由。资讯能够让人们觉悟，能让人们思考，能够促成中国真正的向良性的未来转变。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的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自2004年起开始每天2小时的对华广播，6年多来逐年增加对华广播时数，最近更增加4.5小时的新短波，将其短波广播规模达到每天平均20小时。新唐人记者韩宁、鸿飞在旧金山湾区的采访报道。
3月2日是前苏联共产党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80岁生日。他在职时期的政策导致了冷战的结束，促成了和平解体苏共、和平解体苏联，并为此于1990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多国政要向戈尔巴乔夫祝贺他的80岁生日，俄罗斯民间团体也发起了感谢戈尔巴乔夫运动，他的不朽功绩已载入史册。
2号当天，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专程前往祝贺戈尔巴乔夫生日，并向他颁发了国家最高荣誉勋章，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梅德韦杰夫表示，戈尔巴乔夫领导国家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俄罗斯总理普京也在祝贺生日的书信中赞扬戈尔巴乔夫，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德国总理默克尔等多国政要向他表达了生日祝福。前美国驻俄大使马特洛克赞扬他为造福全人类而改变了世界。戈尔巴乔夫与亲友一同庆祝自己的生日，之后在伦敦还将举行戈尔巴乔夫生日庆祝大会，和以他的基金设立的改变世界者奖项首次颁奖仪式。俄罗斯人用各种形式对戈尔巴乔夫结束了苏联共产党的独裁统治表示感谢，一些居民区贴出了很多写有感谢戈尔巴乔夫等大幅广告。叶卡捷琳堡市的列宁大街被改名为戈尔巴乔夫大街。戈尔巴乔夫2号出席他的照片展，他回顾当年的变革说，我们的变革给了俄罗斯人敢于说出自己的想法的自由，而在此前苏联人生活在恐怖之中，只能在厨房里，在收音机的音乐声和吸尘器的噪音中才敢谈论自己的看法。二战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共产阵营与美国和西欧的民主阵营展开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对峙。1985年，曾被西方视为强硬派的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最年轻的总书记，他试图通过改革和开放来挽救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任之后不久，就实行了2项重大的措施，一是政治体制改革，二是开放言论出版自由，也就是公开化。可是在苏共内部，一大批基层选举上来的人民代表纷纷脱党退党，最后连莫斯科市长和市委书记叶尔钦也脱党与共产党唱对台戏。
1988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减少对东欧国家内政的干涉，这个政策导致1989年的东欧巨变，结束了冷战格局。
在当时，在89年以前，生活在89年以前的人呢，都是认为共产党政权呢是很难动摇的。1989年11月9号，柏林墙的倒塌，一下子呢，就整个东欧共产党国家呢都崩溃了。这个崩溃呢，就给了人们一个很强的信念。这个信念就是让人们看到共产党一定会灭亡。
1991年8月19号，苏共保守派发动政变，将戈尔巴乔夫软禁了3天，并派出坦克镇压民众的抗议。 当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站在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演说，劝说军队不要对民众开枪。保守派政变失败后，叶利钦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戈尔巴乔夫也宣布苏共自动解散，并辞去总书记和苏联总统职务。纽约时报3月1日指出，戈尔巴乔夫被评为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失去政权的政治家，他没有与国民对抗到底，没有把自己的祖国变成血海，而是干净利落地交出了权力。血腥屠杀示威国民的中共和卡扎菲应向他学习。戈尔巴乔夫曾呼吁建立博物馆，以纪念在斯大林统治的共产党时期的数百万遇害者，让共产党政权的最残忍暴行不会被人遗忘。2月21日，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召开记者会，强烈批评俄总理普京和总统背离民主原则。他还表示，列宁遗体应当被从红场列宁墓迁出。他并对埃及、突尼斯等中东、北非反独裁浪潮表示支持。2008年，77岁的戈尔巴乔夫宣布，他将在辞去苏联领导人职务17年后再度进入政坛。此前，2002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俄罗斯社会民主党领袖。2007年，他当选社会民主党联盟主席。今年1月4日，广州《南方人物周刊》刊出对戈尔巴乔夫的专访，中共媒体直接对戈氏专访并大幅度报道，相当罕见，引起外界关注和网民热议。文章赞扬戈尔巴乔夫20年前顺应民意，开启了苏联走向民主之门。戈尔巴乔夫在专访中强调，政治改革首要的是政党改革，放弃一党专制。文章的开篇引用毛泽东的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共的明天。在苏联共产党和平解体20周年时，中共也与当年苏共一样面临解体崩溃的危机。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数已超过9000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指出，中共独裁专制暴政正在走向尽头，退党大潮将确保中共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和平解体，开创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变革之路。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天综合报道。